上文书我们说到周同孤身一人去闯太湖大寨，遇到女贼后，荀双飞就问周同意欲何为。周同英雄苦胆坦言之臣，这次闯太湖为保师仇而来，要荀双飞交出蒙山和小诸葛。荀双飞是个明白人，血洗平南王府是他亲自指挥，虽然没有见过面，这个周同难道不会听人家说呀？现在周同见了自己，指名道姓要开罪蒙山和康凤山，实际上也是在问自己。熊双飞听到这里哈哈大笑，满口答应了周同的要求。那旁边的蒙山，他不知道寨主葫芦里卖什么药啊，当即就沉不住气了，马上就从贼人队伍里面跳出来。大王，想我堂堂太湖王国，岂能让他如此耀武扬威？您莫非想拿我等两条性命与他来做交换吗？放肆！熊双飞听到蒙山公然挑衅，沉下粉脸。蒙山一看也不敢作声。本寨主绝不亏待我太湖之人，但我与军师大人刚刚议定山规，应当兑现。不论何人，凡是连胜我湖三将，将格外施恩，或留或去，任其尊便。周同，你看如何？周同一听这个女人弦外之音，就是敌不过湖中三将，那就要死在太湖。周同心里面想，我生死早就置之度外，这怕什么呀？我来就是为了江湖上面扬名立万，只要能为师父报仇，粉身碎骨在所不惜。熊寨主，可否请小诸葛康仲山与小可一试？说完走入厅堂之内，手提金刀，虎视眈眈。小诸葛一见周同首先冲他来了，吓得朝荀双飞一揖：哎呦，大王你且慢答应我要是打得过周同，我也不会像过街老鼠一样逃来逃去。再说了，他独闯太湖，进出我如无人之境，耀武扬威，杀了我康凤山。虽说大王您没啥损失，可是当着众位寨主之面，你们的脸孔往哪里摆？大王你请三思啊，这个事情你不能草率。小诸葛康仲山虽然情急之中说的是央求之言，但是他这个话分量不软不硬不卑不亢啊，那就是小诸葛的计谋之处。所以呢，这番话虽然是央求熊双飞，但也取得了奇效。在座的那么多寨主，您再看，一个个愤愤不平，都说：“哎，有道理，对呀，怎容他目中无人，单身来闯太湖，我们就放了他不成吗？”熊双飞心里面一想：“嘿嘿，好个巧嘴利舌的小诸葛，其实我也想杀周同，我杀周同不费吹灰之力。”只是军师的计策是乃上策，按计策行事是万无一失啊。好吧，小诸葛康仲山之言也有道理，就请在座寨主自告奋勇吧。能打败周同的人赏银300两，美女3名，如果周同连胜3将，则把小诸葛捆绑教他处置，再议去留之事。这个女人必定是老谋深算，她之所以只提小诸葛不提蒙山，一则蒙山是湖中的二大王，又是她的姘头，怕提了会冷却众家寨主的心；第二，小诸葛是外来户，借周同之手除掉也好去掉一个隐患；第三，周同万一胜了还有个去留之意，而他 是绝不会轻易放周同出红。这么一来，众人无话可说。这时候众位寨主座中早已站起一人，声若洪钟：
哎，愿遵大王之令，待老夫与他一试。
众人一看认识，元明山寨主，人称闹海太岁孟邦相。孟邦相之所以要和周同比武，倒不是已经知道周同是自己的侄女婿，而是钦佩周同的勇气和胆识。孟邦相心里想，太湖之中不乏能人，连胜三将这个可能性太小了，此等英雄如是无辜死在这里，实在让人可惜，不如自己上去先拜上一阵，也可减轻他的压力。周同呢又知道对方的心思，一看来了一位对手，此人将近五十，面若重枣，三缕虚髯，慈眉善目，似曾相识。周同也很尊敬老人家，一拱手：老英雄请了，不知你的尊姓大名？
嘿嘿，老夫乃元明山寨主闹海太岁孟邦跳是也。
周同一听，神色为之一变，他没想到今天自己闯入太湖碰上的第一个敌手竟然是自家的岳父，怪不得脸面那么熟。但在此时此刻众目睽睽之下，周同怎能吐露半点真情？他正在左右为难，熊双飞突然发问：周同，为何还不动手啊？周同灵机一动：在下虽然一滴无能，但平生有三不打。
哦，
哪三不打？与我无仇者不打，年老年幼者不打，无名之辈不打。像这位孟老英雄，我不敢说三条都符合，至少有两条对得上号，请寨主另派他人。
哈哈哈哈，看不出你还有这般讲究。
孟老寨主，你看如何？哪知道孟邦笑听了，他不知道这是周同的好意，认为是歧视自己年老无用，由不得火气上升，心里面想：真是不识好歹的东西，我为了你好，你尾巴翘上天，行了，我就得教训教训你不可。老人家都这样，不服老嘛。于是孟邦笑高声喝道：
该周同休得狂妄，老夫给你点颜色瞧瞧。
说完刀头就是一刀，周同侧身闪过。孟老寨主，这是你逼我交手，若不慎失手，莫怪在下无礼了。孟邦笑也不答话，又是一刀砍过去。周同只好举刀招架，但听闻当的一声火光飞溅，心中不由暗跳大拇指，佩服岳叔的力气，于是也就使出了平生之意，认真的对付起来。两个人一来一往打了大概有二十多个回合，周同突然窜到对方身后一个紧摸捕鼠，用刀背在他肩膀上面轻轻的一击。孟邦笑啊大吃一惊，他知道周同无意伤他，而是通知他体面下台。老英雄心中感动，突一下跳出圈外：
哎，周英雄佩服佩服，老夫甘拜下风，请寨主另行定夺吧。
熊双飞一看，哎呀，周同这样就胜了一将了，毫不在意啊，这太轻松了吧，这赶快得派一位得力的寨主来打他。哪位寨主再去与周同较量？话刚说完，一人早已闪身而出， 寨主带我拿他。熊双飞一看，哦，是西门国寨主，你要多加小心。周同这时候定睛把西门陀一看，这个人生的眉目清秀，三十出头的年纪，手里面持一根齐眉铁棍，威风凛凛，仪表不俗。周同心中暗暗叹道，可惜这一表人才却陷于贼窝，若能振兴中原，共诛奸贼，不失一位将才也。想到这里，西门陀已经来到了面前，双手一抱拳，笑嘻嘻地说道，哈哈哈哈，你就是堂堂中原虎将啊，我是小小水底蛟龙，龙虎相斗必有一伤。周英雄，识朽者为俊杰，哎，您还是好自为之，到时莫怪我言之不预呀。您看这表面上是恭维周同，实际里面骄傲自吹，语气十分傲慢。周同拱拱手打理，岂敢岂敢，西门寨主不令赐教，俺周同即使身败名裂，亦是咎由自取。一旁观战的小诸葛忍不住高声就喊起来了，真是活见鬼呀，你们在请客吃酒吗？这样客气下去，我的六斤四两保不牢了。那意思说你们打呀，这是战场拼杀，你们干嘛推来挡去呀？话说到这里，西门陀也忍不住，当时舞动铁棍抢先竞争。这个人一交手果然是手段非凡，棍举一天寒雾漫，呼呼风响藏神庙，展开手波土扬沙，腾起身变化无涯。周同一看这是个硬茬子，不敢大意，举刀奋力相迎，前遮后挡用计谋，刀棍翻腾自运筹，斗得山中却无声，扬尘走石遮宇宙，双方大战有50个回合不分胜负。西门陀打得开心高兴啊，哎呀，一个呢是碰到了这么厉害的对手，惺惺相惜；第二个想在众位寨主面前逞逞能，他突然使出了一记枯树盘根，铁棍横扫周同下盘。周同一个白鹤冲天往上一跃就避了过去，哪知道双脚刚一点地，对方千钧之力紧接一个泰山盖顶就打了下来，避之不及，周同急忙使了一招脱梁换柱，提刀架起头顶之棍开，但听到嘡啷一声，周同手中金刀呼的一下就被磕飞了，砰的一声就扎在丈余开外的圆柱之上，听中欢声雀呼，腾起阵阵喝彩声。小诸葛喊得最开心，好哇，西门寨主，打死他，打死他。现在的周同情势相当危急，怎么赤手空拳，手上没兵器了，西门陀就在他的眼前啊。西门陀一看，耶，没刀了，好，下面我这棍子就逞能了。所以呢，没把他放在眼里，一棍接一棍，一棍接一棍，是越打越凶，越打越傲。周同没办法，聚神捻气，躲纵挪闪，再找制敌之机呀。西门陀没想到对方的轻功这么好，可以说是炉火纯青，打着打着，心里面就焦躁起来。突然双手举棍一个毒蛇吐信，把大棍当长枪使，就直捅对方的前胸。这其实是一记毒招，如果捅着了，那就是碗大一个窟窿透过后背穿过前胸。哪知道周同见了大喜不已，立刻一个神山侧影往右边一闪，让过棍棒，接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一探手抓住棍身，奋起神力一拉，啪 喝一声，你给我过来吧。西门陀以为啊，周同是想夺他的棍子，也就使出平生之力拉住不放。哪知道周同拉棍子是假，其实呢下面起右腿踢的是真。说是迟那是快，周同一腿飞起，西门陀猝不及防被踢个正着，哎呦一声怪叫，棍子脱手，身子摔出丈余开外。哎呀，要命了，出事了！听上一阵阵惊叹。周同扔下铁棍上去，一把扶起西门陀，抱拳拱手，西门寨主，在下周同多有冒犯，还请海涵。西门陀起来浑身大汗淋漓，知道这招周同手下留情，要不然自己最起码断三根肋骨，如果趁机赶上一棍打下，脑袋也就开花了。所以呢，轻则致残，重则丧命，这是人家周同给的恩情啊。所以西门陀满脸羞惭，好好好，佩服佩服，不愧是京台的高徒，四海闻名的铁臂金刀，我西门陀甘拜下风。那么这么一来，周同在比武台上就连挫两员勇将。熊芳飞看得明白啊，心里面想，哎呀，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啊，周同的武艺果然高超，而且忠义可嘉，我不想伤他，但是他若再胜我一将，我就把小诸葛叫他处置，这也没有关系，关键是我怎么样设法把他留在我的身边，我太湖若得周同相助，何愁我的大事不成呢？熊双飞的爱将屁就上来了。正当他想入非非之时，岂知身边闪出一人，说道：大王，小小周同竟敢如此猖狂，让我把他拿下。熊双飞侧目一看，心底里面猛地一沉，暗叫一声，哎呀，他一出阵，周同性命休矣，但是在众人面前又不能不答应，只好无可奈何说了一声，请贤内夫人当心。周同一看，贼人当中来了第三员大将，定睛一瞧，是位年轻女将。这位年轻女将长得十分标致，只见发盘云集似堆鸦，身着绿绒花鼻甲，淡淡翠眉若柳叶，朱唇疑似樱桃华，绣鞋微露双钩凤，手提双剑金姿发。周同惊讶不已啊，哎呀，这个太湖无恶不作的盗贼窝里面怎么竟出些美人啊？俗话说得好，好男不与女斗，何况自己已经有言在先，朝熊双飞拱拱手，请熊寨主另遣一将吧。哦，为什么呀？我是堂堂八尺男儿，即便胜了这位女英雄，也惹天下人耻笑啊。哪知道这位女将军听了此话，一不气二不恼，反而笑嘻嘻地说，周同，周英雄，说话要托牢下巴骨，你问问在座的众家寨主，谁曾经胜过我手中双剑呢？周同听到这儿扑哧一笑，嘿嘿，人人都说男人会夸口，我没想到你这个女人能吞象啊。好吧，如果我胜过你，你当如何？你若胜了，我就从此不再充当军师夫人。听他这么一说，周同才知道来者是军师萧安的老婆，心中顿生厌恶。你说好端端的大宋人不做，却要卖身投靠 真是不知羞耻。好吧，既然如此，通过明来。听到周彤语气一变，这个女人神气十足，也是洋洋得意，不必多问，我就叫做军师夫人。周彤有点奇怪，这个女人为什么不肯报名？其实她的名字只有军师萧安和大王寻芳菲知道，其余人都不清楚，也不敢多问究竟为何缘故。咱们下文再说。